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第二个小时的播出哦。凤馨有点感冒了，今天我来帮他代班，我是沈云聪。接下来待会学文会跟我们聊的是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哦。那这一期的《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呢，《经济学人》每一期都有不同地区哦，有时候会有不同的封面，但是这一期它的封面故事谈的是美国总统大选啊，美国总统大选封面上是满地的香蕉，然后画着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拜登，一个是川普。他要谈的是美国的这个接下来的总统大选所可能出现的变数。什么样的变数呢？我们待会来请学文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学文现在在线上了吗？ OK，
哎，云聪，各位听众大家好，
等一下，我戴上耳机，抱歉。来来来来，我们来聊一下最新的几个国际新闻是吧？我看这边准备，我们先来谈经济学人。
对对对，我们今天先挑五个经济学人啊，觉得比较重要的关键字啊。
嗯，
今天第一个关键字呢是电动车啊。那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啊，然后今年二月份的 Tesla 在中国的销售量啊，比去年同月下降了19%。
嗯，
部分原因呢是二月份刚好是农历春节啊。嗯，但这个消息还是让投资人觉得电动车的需求呢可能开始走软啊。
嗯，
所以 Tesla 的股价也因此大跌。中国正式进入了红海价格战啊，吸引买家。嗯，那 Tesla 今年一月份呢，其实已经降低了 Model 3和 Model Y 电动车的价格。上个礼拜呢，比亚迪也大幅下调了它最畅销的元 Plus 荣耀版啊，还有最便宜的车型海鸥的价格。
嗯，
那 Tesla 这个礼拜的困境雪上加霜的是呢，这个德国的极左派啊，声称呢发生了纵火的攻击事件啊，所以特斯拉在柏林附近的工厂也停产。当地的环保人士从一开始就反对特斯拉在德国盖所谓的电动车工厂，称它吸收了当地的水源，而且破坏了林地哦。今天第二个关键字是 OpenAI， Musk 呢对 OpenAI 还有他的执行长 Sam Altman 提起了诉讼哦，指控他跟微软的合作违反了向公众免费提供人工智慧的协议。但 OpenAI 在一篇部落格的文章表示哦，和曾经深感钦佩的人走到这一步，深感遗憾。他先激励我们目标远大，却告诉我们即将失败，还计划成立另外一家 competitor。当我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朝向 OpenAI 的使命而开启有意义的进展的时候，又被他告上了法庭。OpenAI 指出 ，Musk 之前曾经希望 OpenAI 跟 Tesla 合并，他还转寄过一封邮件，这家新创公司应该依附 Tesla。并把它当成摇钱树哦。
嗯，
第三个关键是 Apple。
嗯，
Tesla 呢不是唯一一个在中国陷入困境的企业。有数据显示2024年的前六个礼拜 iPhone 在中国的销售年减了 24%。
嗯，
华为的智慧型手机成长了 64%， 但整体智慧型手机在中国的销量下跌了 7%。 Apple 的股价因为人工智慧领域缺乏方向，承受压力也进一步下跌。同时呢 ，Apple 因为限制它的音乐串流媒体的竞争对手，向客户告知它在 Apple 应用商店的定价模式，而被欧盟委员会处以了18亿欧元的罚款哦。
嗯，
那欧盟委员会也表示，这一次的这个罚款规模是它在反垄断案件中的第三大处罚。
嗯哼，
还将类似行为起到威慑的作用。Apple 表示会提出上诉。第四个关键字哦，比特币。加密货币的热潮呢在延续哦，比特币震荡冲高，受投资人预期全球利率会下调的影响哦，盘中一度冲破7万美元的关卡，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SEC 今年一月底哦，核准了11只现货的比特币 ETF 上市交易，标志着加密产业的分水岭。在此之前， 整个产业呢曾经因为破产和丑闻经历了18个月的寒冬。今天最后一个关键字哦 ,inflation, 通货膨胀。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暗示今年会降息，带动了美股欧股的上涨。不过通货膨胀严重啊，不少零食的内容开始缩水。最有名的就是芝麻街的人气角色饼干怪兽，他就发文抱怨了、饼干越来越小片，还引起了美国总统拜登的关切、那拜登在一次关于打击企业诈骗的演讲中就提到了这个事情。有两个民主党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 还有 Bob Casey 提出了一项新法案、决定允许监管机构惩罚那些缩小产品规模但收取同样价格的公司或餐厅。
这个我们叫做 shrinkflation 啊 ，shrink 东西都缩水了，用这个变相来调整物价了。哎，学文，你刚刚讲到这几个关键字啊，你要不要特别谈一谈比特币啊？我想，大家可能都很好奇，比特币在涨什么？上礼拜五，经济学人应该截稿之后，它又涨了，盘中一度破$70,000。哎，经济学人怎么？你说。
没有，我觉得比特币是这样啊、比特币其实也没什么好分析的，就是钱太多，那钱太多没地方串，所以呢、我会觉得比特币的上涨就有点像是泡沫的一个角落，所以当比特币都开始创新高，大家反而要小心一点，不过事实上上礼拜五、其实人工智慧也开始跌了，
是啊。其实比特币经济学它里面是它有一篇文章，就像刚刚经济学学文刚刚有提到的哦，它的关键字之一，它有一篇文章就谈到，如果有一天这个比特币，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越来越像一个大家都要去碰一下的一个资产嘛。刚刚学文我又讲到，有11家这个 ETF 上去了。所以这11家 ETF 的出现其实也代表着散户要投入是越来越容易了。然后这个散户越来越容易之外，也代表着它好像越来越主流，所以如果它接下来变成更主流的一样投资工具的话，我说现在的这种大起大跌的行情还会继续吗？投资人未来会是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资产形态？要像学文刚刚讲的，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看的，是吧？
对啊，我觉得2024年还是要小心一点的。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我觉得今年 fundamental 都不准。
是
因为其实前面20年的 QE 累积出来的热钱真的很多嘛。那虽然说全球化已经不在，区域分化越来越明显，可是这些热钱还是在。而且这一波热钱有很多是年轻人，初生之徒不畏虎。所以整个波段性的操作跟投机性的色彩就更浓。当然我不是说年轻人就一定投机啦。但是我想基本上没有被咬过的人还是比较勇敢，你去看日本就知道，日本这一波涨很凶，可是很多日本相对40-50岁以上的人还是很谨慎。
没错啊，没错。那回到你的强项啊，电动车 Tesla 啊、其实你刚才讲 fundamental 比较乱的原因，我觉得也是接下来要怎么去看电动车在中国市场今年的表现呢？
我觉得电动车会是今年很大一个议题哦。所谓很大议题，不是说它像人工智慧一样是利多的议题，因为它在几年前就已经是很热的议题。人工智慧之前是电动车哦。我觉得电动车今年有可能不小心变成地缘政治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继半导体之后哦。因为如果有在关心电动车的人都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现在不是，他们叫内卷嘛。那因为内卷，所以很多的电动车它基本上就碰到了所谓获利萎缩的一个压力。所以今年中国的电动车降价降得非常凶，
赔钱都要卖，
逼得特斯拉都降价。对，那事实上这个价格已经跌到多低哦。你现在比亚迪最便宜的一款车哦，只要6-7万人民币、
真的6-7万人民币，
很便宜。对。然后呢，它基本上开始往其他国家打哦。你现在如果有机会到国外去，尤其欧洲、中东跟东南亚哦，满地都是四轮电动车，都是来自中国。
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欧洲、美国，尤其美国啊，其实我记得是那个商务部长和拜登嘛，已经说要开始调查电动车在联网车上面的问题。那事实上，在去年欧洲就已经有在说要查它的这个所谓的补贴的这个反垄断了。所以我想今年哦，电动车有可能上升到最早欧洲跟美国一定会开始啦，就是对电动车的一个防堵。那防堵之后呢，其实现在你如果去看中国很多的新闻，这种所谓的鹰派也开始出来了嘛，就说啊，你国外又开始防堵我，我们要国家民族一定要把电动车做起来，可是呢，其实产业现在比不过政治， 因为现在不是一个拼经济的时代，所以如果各国都把政治放在前面，我觉得中国的电动车，我个人觉得啦，前半年真的太高调了，太高调，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今年
也不是自己他自己高调。你说，你看去年的车展，哇，全世界连老外都跟着高调啊，那看来非常的惊艳，也没有办法的事。
没有，因为那个我不知道云聪你有没有坐过那个中国的电动车啊、哦？它真的很好，它真的很好。就是说，你如果开过特斯拉，你再开中国的电动车，你会非常惊艳，因为它的品质不是比特斯拉高一个档级哦，我个人觉得是高两个档级，可是价格又只有它的三分之二，
是，
你说你怎么会不动心？
是啊。是啊，所以不是他自己要高调，而是你看，包括所有去车厂的人都眼睛为之一亮哦。那但这种情况下啊，你觉得看起来欧美对中国电动车的防堵，你如果问我，我认为是势在必行的了哦，特别是对美国来说，那这对中国电动车未来的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很具体的影响？
其实最具体的影响就是雷军呢、啊因为小米呢在这一两个礼拜要推出它的速 7 嘛、我不知道那个云聪有没有看到，
是
这个速 7 本来很高调的说啊超跑的小米的电动车，
没错，
然后很多人觉得它要定价高端嘛、所以在中国现在高端就是20万人民币以上叫高端、就是80、90万就叫高端了，
对，
他现在到现在不敢公布啊、因为大家都杀得很凶啊、现在是整个中国电动车都杀很凶，我觉得杀价是今年势在必行的，一样也是势在必行、原因很简单，电池、哦、尤其是锂矿的价格啊，杀的十分之一左右、杀的不得了，所以今年电动车一定内卷。可是、哦、会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我觉得中国80%的电动车会死掉，因为内卷，卷得太凶了，因为不是每一家都有人可以去打全世界、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谈的地缘政治的核心，今年除了半导体，绝对是电动车，
是。
所以这两个事情我觉得在今年，一个是中国内地呢80%的电动车会死掉、第二个是到国外又被人家打、不知道要怎么办。
对，我非常同意，我觉得电动车，中国的电动车市场今年接下来在国际市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我觉得欧美打它是绝对不会手软的，否则他们国内自己的车厂真的是都不用混了、来选我们是不是接下来来讲这一集的 cover story。
对，我想这一期的经济学、有些人会觉得很沉闷的，又是谈选举，可是我觉得蛮
尤其是两个老人的选举，
对，很像中国东北的二人，就这两个人转一转，转一转，四年后又转出来了。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封面设计哦，封面设计上呢，大家也很有意思哦，经济学特别哦，把这个拜登戴着标志性的墨镜，还有那个川普哦，目中无人，两手一摊哦，放在一个红地毯的前面哦，看起来他们俩要开始走上红地毯了、不过很有趣的是、经济学的编辑群在红地毯上放了一地的香蕉皮，好像期待他们摔一跤、然后上面有两排黑字，大字写的是他们准备起跑了、lay off， 小字则是呢有什么可能会破坏掉这一场美国大选、那这次经济学用的 briefing 专文还有美国板块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有四篇文章分析美国大选的这个奇景、那我把它简单 summarize 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文章开宗明义就说情况大概已经确定了，在美国的超级星期二之后、2024年的总统大选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再来一次，这是美国1912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前总统挑战现任的总统、目前为止还有 12% 的选民没有做出决定，可是他们有可能会决定这场竞选的最后结果。在2000年之前的美国的六次总统选举中、获胜方平均赢了对方9%，可是在2000年之后的六次竞选缩到只剩3%，即使如此还是没有办法足以形容这一次选举的激烈程度、也就是说双方实力非常的接近，以致任何微小的差异都可能会产生改变整个世界的影响，就是因为这样一丝一毫的变化都有可能让选举的结果向另外一方倾斜，无论是引人瞩目的经济、边境、堕胎，甚至是美国境内的投票率、选举操作、志工，都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不过经济学人认为这场选战中有三个、不确定的领域最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就是第三方势力的角色、许多美国人觉得现在的两党德不配位，如果可以打破美国的两党对立是最好的事，但偏偏今年的第三势力的候选人的实力、令人失望。你就说绿党的候选人 Jill Stein 缓解了川普当时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突兀。另外一个左翼的非裔学者叫 Cornel West， 则说不出拜登和川普有什么不一样。那美国两大党当然了、会想方设法去捍卫他们自己的双头垄断。从2000年的所谓的Ralph Nader 在佛罗里达让小布希吓出一身冷汗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其实就收紧了第三势力参选总统的规则。Stan 和 West 不大可能取得每一个美国州的参选资格，但是还有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
对，叫 Robert, 小甘乃迪。
那小甘乃迪在民调中呢，有12%的选票啊。如果这些民调，
是，我要进一下广告了。我们休息回来，再马上接着回来继续讲小罗伯甘乃迪啊。休息完，欢迎继续收听《财经起床号》，我是沈云聪，今天来帮凤馨代班啊。老样子，我们是跟老朋友丁学文一起来谈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上一段，学文跟我们分享到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满地的香蕉皮，两位参选的总统候选人何去何从了、那学文刚刚有分享到这一期经济学人点出了三大风险、第一个当然就是第三党的角色。目前学文刚刚讲到两位，一位叫 Jill Stein， 另外是 Cornel West， 老实说看起来是没什么机会，但是还有一位可能是有机会的哦，学文。
对，小甘乃迪哦，现在在民意调查中呢，大概有12%的选票。
这个小甘乃迪就是以前那个劳勃甘乃迪的儿子，然后是约翰甘乃迪的侄儿，是吧？
对，没错。然后这些民调如果可以转化为今年11月份的选票哦，其实第三势力哦，或许会有所作为。那现在很难准确判断哦，小甘乃迪会从哪一方获得更多的选票。那甘乃迪这个姓氏呢，表示他应该会吸引比较多的民主党人的票。不过现阶段看起来共和党人更喜欢他，因为他的环保主义还有所谓的疫苗怀疑论哦，混合了极左和极右的疑问。而背后支持他的呢，更是加州的矽谷人士。而大家都知道，这些矽谷的富豪呢，最享受颠覆可以带来的好处。但这似乎又意味着小甘乃迪很有可能最后帮到的是川普，这非常令人不安哦。那这次选举的第二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川普面临的审判哦。这个礼拜，最高法院以9-0的结果对科罗拉多州做出了暂停初选加以否决哦。因此，川普还是会出现在各地区的选票。过去几年，有人猜测他可能会在选举前被监禁，或者如果连任，他可能不得不在牢房里执政。不过现在看起来哦，都不会发生，因为大部分的审判到11月5号之前都不会结束，而且可能会面临上诉。最有可能及时判决的一个案件呢，又非常微不足道，那就是川普在2016年向一个色情明星提出的封口费的案件哦。那这并不是说司法案件无关紧要，在经济学人的民调中呢，1/3的共和党选民表示哦，罪犯不应该是一个候选人的理想特质，党派偏见确实可能让很多曾经投给川普的人这一次再投给他，但一旦审判开始，也会提醒大家川普的恶行恶状。是的，大多数共和党选民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合理化对川普的指控，但被判有罪还是有可能会拖累川普。最后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当然就是这两位的年龄哦。拜登和川普会成为有史以来美国总统选举中最老的两个人，这被大家称为一个 health event。健康事件的可能性比平常还高。在共和党方面，川普目前看起来没有继承人，所以他任命他的竞选经理担任共和党的 COO， 并任命他的儿媳妇担任联合主席。他在党内的控制力非常的大，如果他一下丧失能力，会造成很大的混乱。相比之下，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在争论拜登的年龄到底会不会影响选战了。即使现在经济看起来很好，但他的民调就是拉不起来。白宫目前为止不肯承认民调的结果，并一口咬定当选民发现经济比预期好的时候，民调一定会扭转。不过事实上 85% 的美国人和 70% 的民主党人真的认为拜登太老了，根本没有能力连任，这个情况不大可能改变。如果在今年的8月份党内提名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他在摇摆州的民调还是落后，那么拜登的主要论点就是他是唯一一个可以阻止川普连任的，这样的说法会难以为继，但那个时候换掉他风险更大，而且会造成混乱。拜登比较好的方式是自己退出哦。不过经济学认为现在完全看不出他会这么做。副总统兼可能的继任者 Kamala Harris 则实力平平，难堪大任。解决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在民主党内公开找人，风险在于候选人会被拉向左翼，取悦部分的积极人士。另一个选择是从党内精英里面选出一个年轻的政务官、政治人物啊，你譬如说密西根的州长或乔治亚州的参议员啊，文纳克啊，这些有魅力的演说者。如果川普真的在1月6号接受审判，他们有两个月的时间备战，而且会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不过经济学还是在文章最后一段讲了一段话啊，他说现在看起来2024年的选举最可能的情况就是拜登跟川普之间两个人重新出来对决，但考虑到这场比赛的特殊之处，不确定性会比你我想象的要多更多。
嗯 ，OK， 哇，学文刚刚帮大家很快速的整理了这一集《经济学人》封面故事的几个重点哦，他讲到了三个这一次大选的不确定性，三个风险，一个当然是第三党的角色，第二是川普的官司，以及第三个是他们两位的年龄哦。可是学文你怎么看《经济学人》这一期的对于选举的分析？因为刚刚讲了经济哦。我在上一段里头有 分享到我上礼拜看到的金融时报，不是上礼拜，昨天晚上看到了金融时报的一个新闻，因为他们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嘛，就说美国老百姓现在渐渐的对经济的改善有感哦，可是呢他们并不把 credit 给拜登，就是经济上他改善有感，可是他觉得拜登在经济上还是不行，还是川普比较好。所以接下来美国的经济的表现跟这场选情你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其实美国这一次的选举哦，说真的有点诡异哦。我为什么这么说哦？其实我们在台湾，因为台湾算蛮难得的，对选举哦，大家都很有心得哦。这一次美国的选举，其实很多人说它不是像在选一个选贤与能的选举，比较在选一个比较不讨厌的人，因为呢，它的数据很特别哦，川普跟拜登大概都是40%的选票，可是你去问喜欢川普的跟喜欢拜登的人哦，他的感觉都不是真的因为喜欢川普跟拜登投给他们，而是对另外一个人有更不好的感觉。
对，
我不知道这个云聪会不会觉得跟台湾很像，就台湾常常说我在两个烂苹果之间选一个比较不烂，
而且要选一个让自己选一个自己觉得能赢能够打败对方打败这个让我更讨厌的人的人。
没错没错，它是变一个比较后的选择，所以很多人说美国这次选举很像一个公投，你去投一个比较不坏的人，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在台湾也是这样，其实对民主政治其实在我们成长过程，我想云聪跟我一样，我们曾经非常相信民主政治的选贤与能，
没错。
可是搞到现在所谓的两党对立，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两个烂苹果之间选出一个不烂的它已经完全违背了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对民主政治的幻想，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如果美国在今年这样子搞搞搞搞到11月，我觉得会让很多对民主政治曾经抱有理想的人都幻灭。
没错啊。没错，所以现在，美国选民普遍上有这种心情，因为其实民调显示有大概，只有25%左右满意目前的这个两党政治。其实绝大部分人对于两党政治都是不满意的，因为两个党选到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了，反正你没有别的更好的可以选，我只要不要比另外一个党做得更烂就好了。所以
真的，
所以刚刚杰文讲的，过去选举我们相信选贤与能，现在都只剩下选能赢的人 ，OK， 就算你再怎么闲，再怎么能，我喜欢你，我心里支持你，但是你不能赢，你反而会让对手赢，那我还是不会投你。现在看起来，川普的支持者、拜登的支持者都是挺着这么一口气去支持这两个人的。
没错，
所以你刚才会提到小劳勃·甘乃迪，其实就是这样其实他算是这经济学人认为他算是这两党当中。两个党严格说都没有把他当自己人，虽然他们家族算是民主党的，然后现在的两党的支持者呢也没有觉得他是自己人，相反有蛮大一个比例还是认为他可能 是对方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回到美国这次选举老实说，虽然刚刚学文有讲这个2000年以前影响选举的大概9%，2000年以后只剩下3%，但实际上呢，关键还是回到那少数那几个摇摆州。你看，以上一届来说，1亿6000多万人投票，最后就是差 Wisconsin 的那几万票，
没错，2万票。
对对，所以 所以看美国选举哦，老实说，我觉得如果我是在那些很典型的蓝州或者是红州，然后我正好又是那个少数的话，我一定非常 old 的，因为我就算在 popular vote 在选票上没有输人家很多，可是这样的制度就会让对方整晚都拿去，然后最后造成这个结果是无可挽回的。所以这一期的结论啊，哈，经济学人怎么看？接下来总统，美国的这场总统大选啊，对于可能发生的变数，就是除了这三个变数之外啊，因为其实老实说，比较麻烦的是川普的官司，现在很多美国媒体都看不下去，就觉得怎么会这样？这个人背着90几件官司哎，然后为什么？而且其实包括共和党里面呢、啊，民调也显示有三分之一的支持者认为，如果他是一个被定罪的 criminals， 他是不配当总统的。但是实际上他还是把票投给他，所以这就像你讲的，我们民主就只能这样子期待嘛。
对，我觉得今年哦，其实我一直说2024年是充满很多不确定因素的一年啊、哦。
嗯，
我们没有人敢说下个月会不会有新的黑天鹅或灰犀牛出来。
嗯，
那美国的选举呢，其实除了全球化退位之外，也对民主政治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的 benchmark 哦。
嗯，
它就像是一个拉满的弓哦。那该文章里面有提到，这个拉满的弓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一直拖到十一月，在任何一个月发生任何一件事，整个拉满的弓就会倾斜。
嗯，
所以说实在，现阶段又因为他的民调速度是40对40，没有人说得准他会怎么变。
嗯，
所以经济学人才会在文章最后说，其实今年就是在不确定之中，我们去看这场选战。而美国不管从政治的角度，或者是全球化、产业、财经的角度，对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才会说今年的金融市场，我们该前一者在讲金融市场嘛。
嗯，
今年金融市场我觉得就是过山车啦。
嗯哼，
这个月可能让你爽得不得了往上直冲，下个月要让你这个疯狂嘶叫得不得了，拼命的往下杀。
真的，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真的变数真的会很多啊。今年这场选举跟整个金融市场肯定会出现重大的影响，因为整个选情太接近了。我们要休息一会儿进一下广告哦。那下一段学文要来跟我们分享伦敦金融时报的一篇非常重要而精彩的社论，谈接下来的中国，中国未来的成长，中国未来的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金融时报的社论怎么看呢？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我是沈盈聪，今天来帮凤馨代班，在线上呢是老朋友丁学文哦，跟我们一起来谈国际经济趋势。上一段我们谈了经济学人的关键字以及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接下来学文要跟我们来分享一篇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学文，
对，这一篇呢是伦敦金融时报最新的一篇社论哦。那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上个礼拜其实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两会啊，两会开了一个礼拜啊。不过《伦敦金融时报》呢还是不改啊，西方非常直率的这个批评，所以它的标题直接下的是啊，按照两会的结果，中国缺乏一个可靠的政策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哦，非常负面。补充标题写的是，北京明显现在靠的是意识形态在驱动，而不是像以往的创造财富啊。我们来看看他的社论内容是什么啊？文章一开始他说，中国总理李强这个礼拜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感觉就像重新吹起了一股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旧风向啊。演讲中对习近平不停的大加赞扬，却没有详细概述北京准备怎么应对目前的经济困难。李强设定的 GDP 目标在 5% 左右啊，但没有公布实现这一目标的重大刺激计划。当天的香港股指大跌，事实上中国这个总理所谓提出了一个新值生产力的关注，这个新值生产力呢，就是说要提高科技自力更生和经济安全这些优先事项，表明北京不再一心一意的追求经济 GDP 的增长。从去年上任以来，李强在正式讲话中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忠诚的执行者和务实的实干家，这个信息表明习近平才是负责中国的经济事务，这跟过去几十年更多的改革主义相矛盾。以前的中国总理倾向于监督经济，而习近平担任的总书记才是负责政治。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演讲中，他煞费苦心阐明了当下的权力所在。 李强表示，2023年的成就归功于习近平掌舵的正确。有趣的是，一天前北京废除了中国总理在十九大结束时召开的电视记者会的传统，展现了屈从的态度。这些信号综合起来，让人感觉真正让北京充满活力的是意识形态，已经不是创造繁荣。这种认知转变反过来又推动国际资本从中国的资产转向日本、印度、东南亚还有其他的市场，寻求更高的回报。整个演讲没有让人们对中国今年会实现 5% 的目标感到乐观，尽管消费者物价通货紧缩已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水准，但他的言论并没有包含支持消费者支出的详细计划。根据顾问公司龙舟金讯的分析，扩大内需的目标从去年报告中的首要任务降为今年的第三位，排在他的后面的是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和发展新的优质生产力两个产业政策的目标，而这两个目标都涉及促进中国的科技崛起。在财政支持方面出现了一个温和的新动力，他们计划发行1兆元，相当于1390亿美元的特别国债，在光电领域的安全能力提供资金。这没有被明确定义，但可以说又是一个基础建设。李强宣布国防开支会成长 7.2%， 达到 1.6 兆元，超过官方增长的目标，这也是对安全重要性的另外一个体现。中国现在拥有全球第二大的国防预算，仅次于美国。李强同时誓言反对外部的干涉。整个社论的最后一段说到，中国把安全科技和自力更生置于 GDP 增长之上，确实对全球存在风险。中国的脆弱性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摇摇欲坠，地方政府的债务沉重，通货紧缩的加剧，还有青年失业率的高企，都需要经济增长才能避免进一步的衰退。可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北京有明确的政策来实现他宣布这个增长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应该注意自身的历史警告，就是当意识形态开始侵入经济领域的时候，急剧逆转随时可能扑面而来。
学问你怎么去看啊？因为这个显然这一篇文章还是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的经济啊。比方说我其实刚一边听就一边可以心里想到不赞成的人会怎么想啊。比方说你说是中国把安全放在 GDP 成长之上，他可能跟你说不是我这样子，是你美国先开炮的啊，是你美国先打我的啊，所以我当然要防我自己，不是我想要这样的啊。所以在安全跟科技跟接下来 GDP 成长你怎么看，或者说经济学那个金融时报怎么看？
对，我觉得我赞成云聪说的，我觉得这篇文章有点偏颇，就是非常西方的论点，而且有点鹰派，完全就是以两会它呈现出来的一个情况来批判中国在经济上面的作为。不过如果有关心中国人都知道，其实过去几十年我觉得两会差不了多少，其实大概就是这样。那你如果去问中国的老百姓，其实真正关心的也不多嘛，因为去北京参加了两会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不认识啊。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中国的经济确实有内卷的情况。你譬如说现在你回到中国那种所谓的就是朝气蓬勃的那种 momentum 真的变得比较少。可是大家也不要忘记其实相对其实在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上面中国相对西方国家它的空间的挥洒度还是比较大的。那现在就是看整个政策要怎么去弄，那但他永远不会告诉我们。那第三个呢，我自己的感觉因为其实我有跟云聪说过，我其实上海封控的时候我被封控过嘛，
是
那次封控给我的经验就是说，我们不能用台湾老百姓看政府的角度去讲中国人民看中国政府的角度，那是不一样的。你譬如说我被关两个半月中国真的是平静无波，那是上海就是反正基本上大家就是我情我愿我承受，所以呢也不要因为这样也不要去小看中国的爆发力，因为中国其实想赚钱的那个动力还是很大。现在主要是政府没有表态那3月10号开始其实是习近平真正算正式第三任开始所以到底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你要搭配全球的财经产业政策状况，因为全世界也很乱，我们在上一趴说过了，所以全世界也很乱，那中国现在不动如山到底是代表2024年都不动如山，还是在政治外交财经上他有另外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全世界另外一个悬疑剧。
没错。刚经学文，你刚刚讲的中国内卷哦，这篇文章的结论其实也有特别点到内卷从经济上来看的几个现象啊、哦，包括房地产市场啦，哦，包括中国各地的债务，包括中国整个市场的通缩的危机，还有一点叫做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啊、哦。你怎么看中国经济接下来的这些挑战？
其实我该为什么说很讽刺啊？云聪，你刚才讲的这几段哦，不就是以前西方媒体在批判中国不去面对的东西？那他现在去面对他，把他戳破，说啊，我不要再靠房地产，我也不要再靠什么鼓吹通货膨胀，大家去拼命花钱，那都是以前西方媒体在批评中国嘛，说中国经济好，
是，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是面对reality，
就是，
所以我刚才前面说，
我不动你也讲我，我现在弄他你也讲我。
对，那现在就是看他在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今年会不会有更大作为。那当然很多人批评说他只拿出所谓的一兆人民币的特别国债不够哦。可是事实上了解中国人都知道哦，中国其实虽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各省还是听北京的，可是各个地方它的税负的制度啊其实跟台湾是不一样的。不像台湾全部是中央去分配，其实在中国各地方是有保留一定的意义可以自己去使用，所以过去才有所谓的地方债券融资平台哦。
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各个省又会有不同的作为。你如果去看浙江、江苏、北方，我觉得都不一样。所以你完全从北京就去看整个中国，其实也是有的。
玄武，我最后有一分钟时间，我就这一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你刚刚讲的这篇社论里面有点到一个点，叫做中国接下来除了安全跟科技之外啊，它有一个目标就是它的科技不，它的 GDP 要靠自己。过去的 GDP 还可以靠全球化，它接下来看起来如果在这样的地缘政治底下，它的 GDP 成长要靠自己的话，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在批评，你知道 GDP， 我们其实读经纪人都知道它是一个方程式嘛。以前中国主要靠政府的资本支出，它现在其实在想办法把对
民间支出
X 减 M， 就是外贸这一块拉高，这又牵涉到我们刚才说的电动车。
是，
所以为什么美国要防堵它？所以它的整个消费能不能提高，出口能不能提高，会决定中国今年的 GDP 它能不能做质变，然后整个 GDP 能不能再走出第二春。
是，但现在显然就遇到很大的挑战、啊、就是它内部有内部的挑战，然后外部的路又行不通，所以它接下来
我觉得不一定啊，我觉得不一定。你看俄罗斯被制裁，俄罗斯的经济也没有衰退啊，所以全世界有 60% 的人是不甩美。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点了。俄罗斯这个改天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哦。经济学那个学文一定有很多 这一方面的故事，因为对啊，就像学文讲的，俄罗斯制裁到现在，其实现在留在俄罗斯的欧美大企业还是占多数啊，还是好几千家大型的企业啊、它顶多就停止投资、停止扩张，但是它的生意都还在，真正走的啊、反而是走的那几些，现在真的是非常懊恼，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啊。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非常谢谢学文为大家带来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五个关键字以及封面故事 And they're off， 他们起跑了，以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上网找来看这个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中国缺乏一个可靠的政策来实现自己增长的目标。谢谢学文。
谢谢。